平安。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啊，受了它的影响，大概也有五六个月了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有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啊，特别是耐心啊，大概也慢慢的磨得差不多了。那我自己的领受呢，自己在看这些事情呢，跟弟兄姐妹一起交流啦，分享啦，那我自己发现好像我们这个慢慢的也在这个疫情呢，它也开始在测试我们的根基啊。那么我们的根基到底是在哪里啊？我们能够站得住吗？这个当然这次的疫情呢，我自己的领受呢，也是我觉得这个疫情呢广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一切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起居，也改变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不对？因为你从网上面你可以看到啊，有的时候你会很 surprise， 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也看见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互联网 WWW World Wide Web OK。 那么其实早在疫情之前呢，这个网呢它也把它的网撒及了全世界啊，所以它叫做 World Wide。 这个网呢也改变了一切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人，其实我们人是慢慢慢慢的啊进去了，那也这个网呢在这个疫情之间的时候呢，也容易让我们收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学说，各种各样不同的理念啊，我们也看到许多个人的意见啊。我自己呢是不太上网去看这些东西，我自己也不太上微信特别是微信的 moment 啊，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去看啊，在那个地方呢我发现真的是琳琅满目啊，而且我发现很花时间的啊。那对我自己来讲，有些时候我看见一些我认识的所谓的信主的人啊，他们转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呢有一些老朋友，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起追求，过去一起追求的，我看到他们所发的言论，所转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转的东西就表示我们同意啊，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我们不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太同意，那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因为我们反对，然后我们把它转出去了，你会发表一下你的意见。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些他们所发出来的东西之后，我真的是会怀疑啊，这些人当初到底是怎么信的。那我看见他们真的是所谓的人云亦云啊。那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思想，就是说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处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活着，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思想理论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所以哥罗西书呢，我自己是觉得说是一本对我们来讲是一本最可以说是最好啊，但是整本圣经，但是哥罗西书就把整本圣经的很多东西就好像把它变成了一个结晶的东西一样，在那里把它结晶出来了，让我们能够看见最精华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就要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我来跟各位一起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一切的智慧和丰盛。OK， 那么 我用的经文呢，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到29节，还有第二章第一节到15节。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念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 slide 跟大家看，从圣经里面把这个我今天所要讲的，能够跟大家从圣经里面看到哈。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定义，我们就是要看见你自己，我们就是要听见你自己，我们就是要学你自己。所以因为你就是我们那个目标，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所以你用你自己的话，你用你自己的话，你把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亮光，让我们看见那个基督的亮光，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邪说异端所欺骗所诱惑。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主借着今天你要让我们看见，主，你就是那个根，我们有了这个根基，主，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的题目呢，就是基督是一切的智慧和丰盛。我刚刚讲了哥罗西书呢，真的是就是整本圣经哈，把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很简单但是很清楚的把他，好像一个我们以前我是念生物的哈，生化方面的，那么我们以前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一些东西把它结晶出来，那个就是最纯最有用的东西哈。那么这个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如果你做这一方面的 research 的话，你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你所想要测试的一些东西能够把它结晶出来，然后再测试这个结晶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好像在诗篇里面哈，在诗篇第62篇第一节那边讲到说，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动摇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答案。我把大纲都放在 slide 上面了，所以我们顺着 slide 啊，我们照样来讲。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 slide 啊， OK， 第一张 slide 呢，就我的题目就是写的说保罗为教会尽心竭力。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经文呢，从在第一章28节、29节，然后呢，一直进到第二章。其实第一章28节、29节啊，是一个从第一章之后它的一个影子，把跟第二章连在一起。那么中间有一个字，或者是说词汇啊，那这个希腊字呢，这个字呢，就叫尽心竭力。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字而已。Okay， 我们是四个字啊，尽心竭力，我觉得翻译的很好啊，就是把它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了。那在第二章第一节也有这个词汇，就是尽心竭力啊，那引出了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23节，甚至引出了保罗他的心意，他怎么样，好像第一章29节那边所讲，28节、29节那边所讲的，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使人变成一个完全，然后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人。 OK， 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二章第一节哈，请看到下一个是这个片子好不好？好，谢谢。那么保罗在第一节那边他告诉我们，二章一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还有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过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刚才我讲了，在第一章29节那边，28节、29节他也这样子说了，特别是在29节啊，他 他是尽心竭力。保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些事情上面啊，真的是挣扎得很厉害，因为他看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保罗看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走这一条天路，然后最后走到神那里去。哎，那么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尽心竭力啊，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真的是在他心里面有挣扎，很强烈的挣扎，而且在他心里面有一种我们过去所说的心里面的那种斗争，或者是说他绞尽了他的脑子，绞尽了他的心思意念要做这件事情，他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 OK。 因为什么？因为在哥罗西那个时代教会初期的时候，保罗已经看见了异端邪说的存在，他也已经看见了这个异端邪说对教会的侵害。不但是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说对你们我已经见过面的人，还有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保罗他已经知道，不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是从那个时代以后对所有的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这个异端是不停的在侵害教会的身体，不停的侵害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保罗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以后，你们的牧师会跟你们讲，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对那些长老们，他就是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你知道这是圣灵让保罗看见的，他知道异端一定会出现的。那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真的是看见了，OK， 所以保罗他自己除了为教会祷告，保罗很会为教会祷告啊。除了为教会祷告之外，他也说这件事，他为着这件事情尽心竭力啊来做。那么从这个 slide， 从这个片子上面，我们就看见保罗，我列出来，保罗他为什么会为教会尽心竭力，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自己从圣经上面啊，我列出来了七项啊。那么第一项就是叫人得以完全，这个是在前面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因为基督对保罗来讲，基督就是根基，所以在基督里要把人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讲，就是当这个人呈现神的面前的时候，里面是完全的对保罗来讲，这是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叫人心里面得安慰，或者是说鼓励啊。那么这个安慰他有一个意思就是鼓励，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也是在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就是叫人因爱心互相联络，换句话讲就是在爱中合而为一，换句话讲就是借着彼此的关怀哈，借着从神有了神的爱，能够表现出来彼此的关怀，在爱中合而为一。第四个就是叫人能够更深更丰富的认识这位基督。第五个就是叫人不会被花言巧语的异端邪说欺骗了，这是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里面所看到的。那第六个就是在第八节里面所看到的，保罗在这里尽心竭力为的是什么？是要人不会被从人来的学问，从人来的理学。那么在英文里面，在英文版里面，有的英文版就翻译成哲学 philosophy， OK， 被他们掳去了。最后一点，我用颜色不同的哈，就是叫人不要被人所定的这些规条律法所辖制了。我们从十六节一直到十三节里面，我今天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讲，但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要守一些守节日啊，像犹太人一样哈，要守节日啦，要受割礼啦 ，OK， 要献祭啦，要做这个要做这个。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又是什么样呢？我想这不是我在今天所要讲的，但是他就告诉我们。保罗他尽心竭力就是要人不要被这些人从人所定出来的规条律法辖制了 OK。 那么 接下去我们看下面一个灯片，那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先要看从第二个到第四个的目的啊。我们刚才还记得的话，在第二节叫人得到安慰或者是得到鼓励，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只有指责和定罪，对保罗来讲啊，保罗来讲，一个人犯了罪，保罗他在指责他、定他罪之后，就要原谅他，就要接受他，就要接纳他。如果他认罪悔改的话 ，OK。那么保罗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在教会中应该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充满了鼓励和充满了安慰，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么下面一个就是叫人呢在爱中联合。那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们，因爱心互相联络，就是以爱心，这个爱心是什么，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面的能够彼此相顾，同心合一，不分种族背景地位文化，在主里面都是一样。我们后面看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不分是希腊人也好，不分是犹太人也好，那么当时所谓的希腊人就是指的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啊，或者是说受割礼的，或者是未受割礼的，这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或者是说化外人、希古提人，就是说有文化的，或者是没有文化背景的，或者是为奴的、自主的，他做什么事情，他原来的身份在基督里面都是一样的，因为基督包括了所有的一切。这是我们看到的在爱中联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属灵的恩赐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牧师有没有跟你们谈这些事情，我相信一定有啊。但是呢，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就很注意啊，我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恩赐，他有什么恩赐，我怎么样做？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开始，我们去看的话，在那里就告诉我们，教会不是被恩赐绑在一起的。我再讲一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联合，不是被恩赐绑在一起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告诉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我们可以，你一个人可以有各样的，你可以说天使的话语，你可以说天上的话语，你可以把你自己当作东西来焚烧，然后给别人。弟兄姐妹，但是他在那里告诉我们，有这些恩赐如果没有爱，全部都是空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被绑在一起，被联合在一起，也不是因为人的聪明和智慧，或者是说人的方法，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什么来把人合在一起，弟兄姐妹，不是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第二个，保罗他为教会尽心竭力，有一点他就是在爱里面，他要让弟兄姐妹在爱里面能够联合在一起，能够同心合一。接下去我们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他说，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有你们这一句话哈，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呢，我想我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让你们明白哈。有你们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的悟性，所谓的悟性就是我们的知性啊，就是我们能够了解一些事情，我们能够知道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这些悟性，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用在我们自己人所追求的事情上面，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成就，包括我自己在人面前人家怎么看我，对不对？还有包括我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对不对？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悟性和我们的知性都是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悟性和我们的知性放在什么事情上面？放在认识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保罗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悟性和 知性啊，又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用在认识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能够非常有把握的，我们也有很肯定的，我们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的认识这一位基督。他是谁呢？就是神的奥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三点我们来看到一个稳定成长的环境啊，就是充满了安慰，充满了鼓励，还有在爱中联合。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就是在知识上的成长，让我们对神的、对主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深。你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这个异端啊是很难侵害这个教会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不会，但是是很难。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们，不管你在教会里面你是担负什么样的职位，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要鼓励你们，我要请求你们的，就是真的是要像保罗一样尽心竭力的去认识这位耶稣，把你的悟性，把你的知性真的是用在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你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深厚。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因为对他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教会不会受到异端的侵害。在第三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位基督他是谁呢？他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认识接着这位，我们因为保罗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认识他嘛，对不对？那么这位耶稣是谁呢？这就是我们要认识他的过程，对吧？然后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在第二章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奥秘。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这个奥秘不是说好像一种神秘兮兮的啊，就是让人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捉摸，但是呢却非常非常羡慕的那种神秘兮兮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不叫奥秘。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已经启示了，但是不清楚，但是没有明明的把它说出来。比方讲说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对不对？神耶和华神对这个撒旦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新约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那我们从圣经上面慢慢慢慢就看见神把这件事情慢慢慢慢向人打开了。然后我们看到当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个要使万国得福，他也没有讲说这个人是谁，他只是把他这样子用出来了。这个就叫，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的显现，因为主耶稣道成了肉身，神才把这个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些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的事情完全显出来了。这就叫做奥秘。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奥秘，不是神秘兮兮的啊，不是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不是人没有办法就是啊，所以只能就是哇，你如果有你就有，你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因为你们各位朋友，这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段一段一段，你从旧约圣经里面你去看，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他就把它全部显明出来了，没有其他的。一直到他诞生，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神的奥秘。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在他里面有神藏着，就是说在他里面积蓄着， 我们不能说藏着，在它里面就是有使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第三个，它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这个是在第二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神本性，就是神他的性格，他的我们叫做 attribute， 就是他的神性， OK， 就是他的属性，就是他的性情啊，就是神呢、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一件事情，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晓得这位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神，他跟神，他跟父神是完全一样的，他跟圣灵跟他也是完全一样的，他有神本性所有的一切，神所有的属性都在他的里面。然后接下去他说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地方啊，这个有形有体是真的啊，不是在那边形容。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道成的肉身住在人当中，虽然是在2000年前，但是他已经让我们能够看得见，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身上不但是有完全的神性，而且他也有完全的人性。在这里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当我们讲到说主耶稣的身上有完全的人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样子来想耶稣。因为姐妹你知道，你我哈，你我都是从我们你自己的父母亲生下来的，决定是两个人结合之后，对不对？然后他们这个才会生下你来。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往上推，最后我们就推到亚当跟夏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属于亚当的，我们是在亚当里面的，我们的人性就是在亚当里面的那种他犯了罪之后的那种人性。可是基督的人性，他完全的人性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记得他诞生的时候，对不对？那么玛利亚还没有跟这个约瑟同房，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从圣灵感孕，圣灵的大能能够让他怀孕，这个是一个 miracle， 这个是一个神迹，这是神所做的事情。虽然今天也有很多人抓住这个来批评基督教，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有一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我们不再是属于亚当的了，我们从亚当的这个生命里面被救出来了，进入了主耶稣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他的人性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接下去让我们看见他的权柄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在这里所谓的执政掌权啊，那么在第10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也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换句话讲，他是管理这些人的，这些执政掌权的。我不应该说人啊，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那边看的话，我们就了解这些执政掌权的就是在空中啊，这个属于撒旦的这些邪灵，这些灵气，他们过去是管理着我们，借着我们的罪来管理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罪，叫我们在活在罪的罪的律之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罪人啊， OK。 所以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他呢是超过这些掌执政掌权的，这些曾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用借着罪来管制我们的，让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罪。第10节他也告诉我们，信他的人能够得到他自己所有的丰盛。那么这就回到神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了，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他说，在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万国要因他得福。换句话讲， 这个你的后裔他得到了什么应许的福分，我们信他的人我们也可以得到，他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有姐妹，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主耶稣有什么你就有什么，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边就告诉我们他是守身的。这个地方我们人很多时候把那个地方说，哦，主耶稣也是像我们人一样被生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异端。在那里告诉我们他是守身的，他是用英文讲就是一个 prototype， 你们学电脑的写出一些程式之后你有一个 prototype， 对不对？那么 prototype 你就是你要经过测验，但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说他要经过测验，他就是那个最先的，所以我们后面的人都跟他一样。所以在希伯来书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要引许多的弟兄姊妹跟着他一起进去。所以我自己常在想，他就是我们的大哥，他是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他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福分我就从神那里有什么样的福分。弟兄姐妹，好不好啊？这就是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信的人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丰盛。好，接下去我们下一个这个灯片呢，我们要讲的，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基督的丰盛？我们怎么样才有基督的丰盛啊？那这些呢，我们都是要从圣经上面看的。刚才第二章第十节那边，他说都是因着信，因着信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信耶稣，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了？你相信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吗？如果你信了他，你就与他完全联合了。这是我们刚才我们在看第二章第十节啊，第二章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元首啊，这是我们刚才就讲的。那我们与他完全联合了，因为我们信。好，那我们怎么样与他完全联合呢？接下去在二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因信，我们知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对不对？他说这个人是在我以后来的，但是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施洗约翰说，他说他来了是要用水给人施洗，叫人知道自己有罪，叫人能够悔改。但是这位主耶稣，这位在他以后来的所谓的弥赛亚啊，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看到他的见证。他说他来了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以因着信，我知道我受了圣灵的洗，这是在十一节所说的嘛，对不对？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这里提到两个割礼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说这个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么这就是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告诉他，他说你们家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必须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呢，就是把人，就是男人前面的包皮把它割掉， OK， 割掉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这是犹太人男人的规矩， OK。 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是一个割礼，这是人手所行的，这是肉身上的割礼。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们因着信，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是什么呢？圣灵的洗就是他脱去了我们肉体情欲的割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再看第十二节，他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犹太人他们的男人他们所受的割礼只是身体上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圣灵里面所受的洗是什么洗，是把我们整个身体割掉了。换句话讲，就是他在十二节那边所说的，他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个割礼不像旧约时代的割礼只割除了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只有男人才能够受的记号，但是第十二节他就解释，他说让我们脱去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我们信的人啊，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整个人已经钉死了，对不对？他也埋葬了，他也从死里复活了。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信的人，我们旧人，我们的身体已经与他一同钉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所说的。弟兄姐妹，你信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死过，我们从来没有钉死过。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试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我告诉你，你不会活过来的。在南美洲有些国家，他们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面，他们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为了要体会耶稣所受的苦，所以他们就想要说，哎，我们也去来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就用绳子把他们绑在一个十字架，木头做的十字架上面，然后呢脚下面又踩着一个凳，脚凳啊，所以他就是好像钉在十字架上。这种姐妹，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主耶稣道成了肉身，神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你知道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身体和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他一同钉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但是因着信，他被钉在那个地方，那个十字架上，也就是我的老我，就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也已经，就是我已经卖给罪啊 sold out， 英文讲的 sold out to sin， 就是说我已经卖给罪的这个身体都钉死在那个上面了。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事实，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真理。因着信，所以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因着信，所以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能够与他联合，看到没有？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被钉死，你知道圣经上也没有要我们去被他钉死，我们没有，圣经上没有的，圣经上只是要我们信，所以我们信，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部分？就是我们的身体被钉在上面了。因着信，我们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能够与他联合。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胜过罪的秘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如果我们信这个，虽然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接下去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后面所说的应许就马上就会跟着出来了，就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体当中活着是因信耶稣而活的。所以我们因着信，我们真的是就与他完全联合了，这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完全实现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走这一条天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把握，还有我们的应 接下去在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了。所谓的完全，就是你过去所犯的罪。OK， 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一生就是这么几十年，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还有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软弱，我们所犯的罪，求神怜悯啊！然后还有我们将来所要会犯的罪，都完全被赦免了。十三节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良心被污染的良心啊，那个良心常常控告我们，什么事情控告我们，就是我们就是神把那个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律，他来控告我们。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把那些控告我们的字迹，就是神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十诫啊，我们都做不到的，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些东西就是撒旦用来控告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良心受到指责，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你知道只有一件事情你能够从那里面出来，就是你相信主耶稣，你承认你在他面前把这些过去圣灵所感动你光照你让你看见你所做的这些犯的罪的事情全部跟神放在神主耶稣的身上，求神赦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是做了成就了这件事情，所有控告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了，也没有人能够再控告我们了。刚才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的领会开明大哥他就跟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没有人能够你我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这不是想象，这是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与他完全联合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了。最后一个是最奇妙的啊，就是第十五节，他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他这一句话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让那些过去在我们心中管辖我们使我们随从自己的罪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在空中啊，这些邪灵啊，这些属撒旦的执政掌权的，叫他们没有权柄在控制我们了。在英文叫做 disarmed。 所以因着信，我们可以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完全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好不好啊？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怎么能得着？只有因着信。信谁？信神。信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事情，他叫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活了33年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最后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只有信，我们才能够得着。我们接下去看下一个灯片，我们看见保罗他绞尽了他的心思意念，对不对？他的这个尽心竭力啊，他能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刚才我们所讲的，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基督耶稣，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章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不会被人间的花言巧语的异端骗了。这是在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然后接下去他又告诉我们，这是在第二章第八节，不会被人的理学 philosophy， 被人间的这些小学问，就是过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理知性一直追求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要看清楚这些事情，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基督的。我们 保罗在为了众人尽心竭力，就是叫我们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就是我们不会被这些异端邪说，我们不会被这些人的理学，我们不会被这些人的小学所欺骗呢，所拐走啊。从第十六节以后一直到第二十三节，这不是我今天所讲的题目重点，但是呢在那里我们看见他就告诉我们，在十六节还有二十一节的二十三节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再受人所制定的规条律法所辖制了。我们不是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那个，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次序一定要对，我们的根一定要有，这个根基上来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得见什么是你必须要做，什么是你不能做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从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我不必再受人所制定的这些规条律法的辖制。那么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第二十三节，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他主耶稣啊，他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你知道这些规条，比方说 OK 要守什么节期，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然后甚至我们讲难听一点，甚至我非得要去教会，我非得要去，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啊，这个是从圣经上另外的地方，我告诉你，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会要去的。但在这里呢，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些规条，在二十三节他说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我们去做这些事情，说实话都是为了给人看，都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自己是谦卑的。那么这一节经文他在告诉我们，他说在那里苦待己身，我们想要很努力的去克制我们自己，不要去犯罪。但是圣经上怎么讲呢？你知道在二十三节他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不信主耶稣在他里面的丰盛，在他里面的智慧，我们不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是让神很心痛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说我们信了主耶稣了，但是我们在我们很多很小的事情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难过，甚至有的人他说我当初认罪的时候是不是不虔诚，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我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要捞出来，甚至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们怀疑他们自己有没有得救。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胜过我们自己的罪。如果我们去做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徒守律法这些规矩，你知道在胜过罪的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有这样子的经验，这是我们需要悔改回头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身上。好，最后一个灯片。那么当我们认识了这基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这个是在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深的能够认识他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讲的只是这个结晶的表面的一部分啊，下面还有很多很多，或者是说下面还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根，就是基督，让我们去挖掘，让我们去 dig out， 让我们去找到。那么怎么能够回应呢？我们怎么回应呢？第一个，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道，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而且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成为他的儿女的话，第一件事情你先要相信，你先要接待耶稣为你生命的主。第二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当我们信了之后，当我们接受了之后，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继续的尊他为大。什么叫做尊他为大？就是以他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他为中心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他为主了。第三个，我们要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在它里面扎根，啊，中文圣经也和合本告诉我们说，在它里面生根建造，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误解哈，好像是说我们还要去扎，还要去打一个根基哈。No， 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啊，第五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第四章啊，聪明的工头，他已经把根基都立好了。那么这个根基是谁立的呢？其实就是神所立的这个根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只能在他的这个根基上面慢慢慢慢的建造。那我自己相信，从我们从生物上面来看哈，根是种子发芽的时候最先长出来的，有了根之后，它上面你才会看见那个芽叶啊，苞叶才会出来，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的它成长，你才会看见哦，它有更多的枝条，更多的叶子出来了，最后真的是长大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树。基督就是根，没有它的话，上面人所看见的所有的部分都是空幻的。这就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主耶稣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那第一种是在路旁啊，那个鸟飞来吃尽了，我们不谈了。第二种就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一时的高兴，但是呢因为没有根，所以先这就长错了，没有根，所以呢这个太阳一出来一晒一烤，进不了这些外面的打击，进不了外面的异端邪说的诱惑，很快的就枯干了。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立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相信。接下去我们要，你知道根越深，对不对？那么这个树就越稳固。然后我们在它里面，接下去我们要按着它所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在它里面建造。在它里面建造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那个根，所以我们先要去了解这个根，我们先要去真的是从基督的身上看见他是所谓的他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他有一切的丰盛，我们真的是要去挖掘，我们真的是要去得着这些东西，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去知道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上面建造。根越深，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越深，我们上面的长出来的东西就越稳，我们越不怕暴风雨啊。是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决定不是立竿见影的，立竿见影很快长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很快就会消灭掉枯掉的，只有那些慢慢长慢慢长的。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在这些事情上面慢慢慢慢的增加。你种一个树，对不对？就好像一个种树一样，你要不停的去浇灌，你要不停的去除掉杂草。那个我知道你们牧师啊很喜欢在他常常在他的花园里面啊种一些东西，然后他寄给我看。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弟兄真的很有福气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蔬菜都可以吃啊。但是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浇灌，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除掉杂草，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把荆棘这些杂草拔掉，他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成长。那圣经上接着告诉我们说，感谢的心就越来越多了。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了，你要怎么回应？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根基，他是我们唯一的，在他里面所藏的，他是我们唯一的智慧，他是我们唯一的知识，他是我们唯一的丰盛。 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注意力、心思意念全部放在他身上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的。主，你让我们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任。我们信任，因为信任你，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话都是可以信的。主，你让我们全心的信靠你。主，不要受撒旦的诱惑，不要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诱惑，不要受到这些人来的这些理学、这些小学的诱惑，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生根建造，更深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每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只有一个祈求：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碰到各式各样的难处、各式各样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你说，主啊，借着这些事情，你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